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曲胜男。
哎，胜男，有没有觉得这几天的天气好舒服？刚才你看你读天气预报的时候，悉尼又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25度，我觉得这种不冷不热的天气太舒服了，尤其是晚上睡觉。
告诉我这个周末你准备去哪儿，告诉我。
然后 follow 我，跟随着我的脚步，是不是？
是的，追随你的脚步。
确实推荐的地方还不错吧。
嗯，
而且我看你去了，我推荐去的地方，你去的话，而且我还没有找到那些地儿，拍的照片比我拍的照片还漂亮。
对，在这里要做个软广告哈，那我和谢欣都去过的那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住，是我和谢欣都去过的地方。
对，
然后呢，这个在我们网站上还有一篇谢欣专门写了一篇散文配图的文章，
哎，好感动，
大家可以去点击一下。
哎呀，赚个点击对吧？再给 Lura 真的很漂亮的地方。
Lura，
明年他那个 Garden Festival 的，咱们记得一定要再去，因为今年疫情不是被取消了吗？
啊，
不过可以为明年去又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啊。哎呀，这真的，我说回来，这个天气太舒服了，太适合睡觉了。这两天是不是有一种老是早上睡不醒的感觉？
没有，我一大早起来就已经端坐在电脑面前等待着要开始工作了。
你很早就处于工作的状态对不对？心中除了工作什么都
没
有，没
有工作其他都是浮云。
天哪，我希望领导这个时候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没有听到你都表白错了。
那就是，那请允许我用英文再说一遍。
我没关系，待会儿还要上网的，上网一点，希望领导回头听上网的。我们提醒领导发个微信，不要忘了听上网的微声音。今天哈，如此热爱工作的曲胜男，我在这儿真的要表扬一下。我虽然我们在前一期节目当中提到曲胜男他是含着卫生间出生的哈，这让人很羡慕。但是确实，胜男和卫生之间有着不解之缘，很深的渊源。当年在卫生间煮饺子。对，才来澳洲，真的是我觉得做主持人很不容易，很艰辛。这有一句说一，真的太不容易了。当初才从墨尔本迁徙到我们悉尼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自己居无定所，孤家寡人一个的时候，住在单位附近哈，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太小了。在外面天天吃饭也架不住啊，虽然是含着卫生间出生的也架不住。还想，哎，既然含着卫生间出生，为什么不把卫生间充分利用起来了呢？后来就在卫生间，
啊，从小都是陪着卫生间长大的。
你还忘了你当时在卫生间煮完饺子拍给我看，
拍了一个照，
因为那个角度太奇葩了，我当时以为你把饺子煮得太烫了，
以为是在那个桶里边煮。
对对对对，不是桶里煮，因为饺子煮了以后太烫嘛，我以为你放在某个地方像冰镇一下，里面有冷水，然后就那么吃。你那个角度拍得太奇葩了。但是
而且当时就是煮完以后啊，因为那个住的房间本来就很小哈，当时我就特别怕，就是那个蒸汽腾腾的，万一触发什么警报之类的，就赶快开各种门窗，非常狼狈，真的是啊。
所以后来卫生间和厨房的气味都是一样的，对吧？卫生间永远经常都是一股韭菜馅的味道。那饺子
还好，就是我就是还能分得清哪个是吃的，哪个不能是吃的。
但挺不容易的，那个时候在那还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啊。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有家了，关键还有家人的陪伴，然后尤其是能够在这种天气特别好的时候跟家人出去转转。但是转转呢，我们就要注意，现在这个疫情期间还是要多注意，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哈。前面提到的 Lura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尤其去点击一下网上的文章。啊，回到我们今天早上一条很严肃的新闻，就是维州的官员正在继续调查一名可能成为澳大利亚首个二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我好像这是咱们新闻当中第一次提到哈。
对对哈，说到二次感染，心里可能会咯噔一下，感觉对于这个病毒的这个变异啊，好像又有一些新的认识了。那这名墨尔本男子呢，是在今年七月份是被首次确诊哈。那目前尚不清楚他所携带的病毒到底是上次感染哈没有清干净的残留呢，还是说治愈之后又被第二次感染了呢？
连州长也说了，这个二次感染在澳洲呢很罕见，大家要谨慎对待哈。而且前面也提到了，还有一个学校的学生嘛，在墨尔本的，也是他被感染了后先处于关闭状态。 春天来了，大家都有一颗异动的心，总是想出去走走哈、啊，看看花儿，闻闻花香、嗯，看看青山绿水。昨天在墨尔本的朋友，他们本来准备到山里面去玩，因为解禁了嘛，开车出去，发现路上堵得一塌糊涂，最后开车又回家了。所以我们现在出去散步散心，啊、要尽量往人少的地方走。还有一个。是不是呢？觉得很多东西失去了才知道它有多珍贵。以前好像觉得咱们澳洲反正徒步玩到处走的地方挺多，也没觉得当回事儿。现在出不了门了，就觉得出门多么的幸福。
可以来场虚拟的旅游嘛？还记得昨天节目里边
再去点一下我们一个虚拟旅游的节目哈。哎呀天，我们两个应该加鸡腿了。台里领导跟我们
俩，哎呀，就各种现场带货。
这直播开始了，我觉得最后两个人没有加到鸡腿，弄好，提前给领盒饭的也有可能。
对对对，完了。
所以我们 SBS 总裁不是说了吗？我们总裁都说了，我们现在是节约各种成本，依然保持正常的运营，所以大家不要忘了。挺不容易的哈，
是的，
所以要不能让这个 SBS 节目领盒饭，我们要一直长长久久做下去，尽量还能给我们加个鸡腿是最好的。
对，点点点啊！
嗯，对啊，大家去经常戳一下到 SBS 的 Facebook 的网站上，戳戳戳戳戳，尤其是我们的微声音啊，解压的，抵抗病毒，增强免疫力。
嗯，口味还挺不轻的。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一直适合着嘛，轻重缓急，有荤有素，搭配挺好的，跟盒饭一样。来看看 SBS 的另外一条消息，维州政府也在考虑要减低这个酒店隔离检疫的计划方法，这个因为有可能这是引发维州大部分第二波新冠疫情的这个源头。
嗯，那根据墨尔本时代报的报道呢，卫生和司法部门也正在研究使用具有全球卫星定位功能的电子腕带跟踪设备，这不就是跟那些保释的人带的东西是一样的吗？来确保可以监察一些国际旅客的进入甘州市，
对不对？就是某个男演员就带着的。曾经在
其实何止男演员，现实中就有一位女士，现在之前不就正在带着吗？
谁啊？谁？哎、我 ins 吗？
华为。
哦，好，往下走。
好的，
因为我们说的是微声音嘛，我们来看看维州。
嗯、
我们说的维州还是要多关注我们澳洲自己本国土境内的事儿的，对吧？要带上这个。
嗯、
其实啊、
嗯，
这个安德鲁斯说，不管是明明是他为什么说手镯脚镯，这好吧，手镯脚镯和任何名字，在其他国家很多都在使用。他说的，因为最主要可能是要考虑到接触者的距离，对吧？因为他说中国、新加坡和韩国也早就使用了电子监控方法来监察隔离者的行动和状态。疫情之下，可能出这办法也是无奈之举哈。
嗯，
还是我们 SBS 的新闻，昨天的说。以色列和阿联酋签署历史性的免签协议，别看到这是可能离我们比较远，这真蛮大的一件事，因为这是阿拉伯国家之间首次达成了这种历史性的免签，就互相免签证了。
嗯，说到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以色列和阿联酋呢已经是同意两国关系正常化了。
嗯，
那么本周二的时候，美国财长努钦也在本古里安机场呢见证了双边协议的签署。
嗯，哎呀，我一看到内塔尼亚胡我每次写内塔尼亚胡，我都很贴心的给你们后山打上是内塔尼亚胡表示，为什么？
胡表示，
因为我以前很有个大学同学读内塔尼亚胡说，内塔尼亚胡他不敢胡说的，他作为一个以色列的领导人，他应该说每一句话他都是很真的，就是每一个字句都是斟酌过的哈。所以为了怕大家连在一块儿，有时候你像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主持节目的时候，突然你不知道哪儿有个坑，对吧？你得刹车。所以我们的刹车片换的比较勤，
嗯，
经常比如说万一下给大家打了内塔尼亚胡说，那大家一说快来内塔尼亚胡说就不太好了。所以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就说呢，希望中东和其他国家政府能够明白合作带来的裨益哈。当然我们希望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和平，不要那么多战乱。今天早上提到了，你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为一打仗吧，很多这个新冠疫情的这新冠病毒的感染者他没办法，人家也得活命啊，就往那个庇护所去躲，然后就和没有感染的人群混在一起了。
哎呀，
嗯，你看结果医生也有被感染的，然后感染的医生带病又去给病人治，然后这个扩散就不一点点的就蔓延开了嘛。哎呀，进入一个死循环了。哎呀，说的死循环是哪？我今天你不在，我可想，那不，咱俩有小半年还是那句话没见着。哎呦，我再跟你说，这两天我在插茜，不春天来了吗？我一直在跟你说，建议你们家把前门前的芦荟拔了，叫你种上三角梅，
嗯，
特别漂亮，然后还有很好的防盗的作用。我现在发现，
为啥呢？
以前都说玫瑰多刺，知道吧？
啊，
玫瑰的刺。 那在三角梅面前那都叫汗毛，那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叫刺祖宗。哎呦，我跟你说，拿的那个手啊扎的疼，让很多朋友在说，他说你为什么不戴个手套呢？我当然戴了那个做园艺的手套，朋友们，但是先天热了，我穿着短袖在干活嘛，有时候他拿你的胳膊，我的胳膊上就像在画那个围棋的九宫格，那个格子一样的，横一道竖一道，扎的你吱哇乱叫。就这样，你扎了，如果存活了还行，插嵌的成功率实在是太低了。我觉得就算我，
关键是自己最终还变成了一个带刺的女人，
就扎到我身上了是吧？那最后
是的，
不是是豪猪，那是。你知不知道豪猪是豪猪身上的刺，它是可以射出来的。
你也会刺黑了哈，
无所谓啊，我等你黑，还不如自己把自己黑了算了。哎，你知道豪猪
你跟我一个心态，我整天被你黑好不好？
那你黑我嘛，只要你黑的赢。哎，你知不知道？哎，你知不知道豪猪身上的刺是会射出来的？
对，
那前提就是我这算了，不再说了，再说就，你知不知道那豪猪身上的刺是可以射出来的？没想到他会扔标枪吧？真的，我以前也是，就是我觉得就是，
最多就被扎过。
人的知识巅峰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在高中的时候，
高考，
对对对，那个时候上知天文，
一个就是在埋汰别人的时候，
不，一个是在
去查一查，
一个是在给孩子启智的时候，十万个为什么，
okay，
哦，你发现天哪！我在这个时候又人生进入了二次学堂。豪猪身上的那个刺，他遇到自己特别大的危险，他是会射出来的。他可以扔多远？可以弹出来五米啊！
天哪，那关键他射出去之后，他自己还能长吗？还是就射完了以后，然后自然自己就背就秃了？这个意思。
十万个为什么并没有告诉我下一集，我只知道他能够咻出来。我其实如果成了豪猪，我挺高兴。是男，你惹着了我，那绝对我们俩之间相差有8公里的路吧，两个家，我争取射到8公里扎到你们家里来。啊，回到这个《每日邮报》一条，这个也是很匪夷所思的一条消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锁定的这个贼比较多哈，今天不是还有一个
终于离开了前两期的屎，现在开始关注贼了。
哎呦天哪，别这么说，我们终于回到了，我刚才下背差哪去，我们终于离开了要大家去点击我们的节目了。美国的奥斯汀公共图书馆最近有一桩案子，就说一个图书馆雇员常年坚持从馆内顺走打印机碳粉，然后在网上卖出去赚钱。很多人可能觉得赚卖不了多少钱，然而这并不是，来分享一下。
这位名叫太长，然后某人的这个其实是图书馆的物资采购负责人，从07年呢偷到了19年，偷了12年啊，就每次顺那么一点儿，一共偷了价值150万美元的打印机碳粉，大部分呢都存在自家的车库里边，好好的就是存好，然后慢慢的在网上销售。其实我觉得价格应该还是很可观的，我们平时在家里打印机一个墨盒都不便宜呢，一个墨盒可能都会比一台廉价的新的打印机都要贵。
哎，是呢，我其实不太明白哈，因为我平时不负责采购嘛。然后这个07年到19年，12年能偷渡出150万美元的打印机碳粉吗？我会计，
啊，
会计赶快算一下，
是算不过来的，看什么品牌吧。
所以你就不能去做会计，只能来做主持人了。然后
好吧，
这个后来审计师出了一个报告，就说根据采购和 APL 碳粉的实际需求分析看，说这个 White 这个人偷了至少价值130万美元的碳粉。说十二年来的真正，说图书馆真正拿到手的，就留给图书馆自用的，只有15万美元的碳粉。
被拿走这么绝大一部分，竟然都没有发现哈，太不可思议了。
偷12年不会发现。
那么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审计师呢就开始核查发票、购买记录、监控录像各种，于是呢就显示这个 White 呢是把图书馆里碳粉搬到自己的私家车上。
那么还说他用了图书馆的10张信用卡来购买个人物资，图书馆信用卡还挺多哈，包括他说拿了18000美元卖了 VR 设备、电子游戏、无人机和真盔，圣男都是你喜欢的。
这
你看 VR 设备你有吧？
爱好都一样，人品差这么多。
哎，这话点的特别的好，还有无人机和真空吸尘器，是不是家里碳粉多了是需要一个真空吸尘器呢？但是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网友就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他们有很多的留言的。
就什么碳粉如此暴力哈，那把馆长、副馆长和其他人都顺走的，都就是其他人顺走的都给他背了，哦，也有可能别人
说他可能是背锅侠哈，
背锅侠可能是背锅侠，
嗯，因为给他核算了一下，这个美国网友说一天偷10个200块的碳粉的水平，真的是他得拖个旅行箱去上班，而且是不是说把供应商给的回扣也算进去了？
哦，这才是会计，原来这网友才是真会计，这算得好好清楚。
嗯，哎呦，要留个联系方式哈，以后可以让他帮我们报税。那个，但是美国报不了。来看看微博视频，说前几天啊，哎，我最特别给女司机扬眉吐气了一把，说在武汉有个男的在路边停车，停了4次都停不进去，边上正在扫地的环卫大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她看了半天在哪儿，这个视频你看，下，这个叫朱大姐，我来。一把就给他倒进去了，然后男司机后来还被采访了，然后说他自己驾龄都10几年了，但那个停车位太小了，所以他倒了半天都倒不进去。那朱大姐就说：“你下来，他还挺爽快的，像有的可能不好意思，哎，没事，我自己再试两把，再试两把。你问题人家这片地怎么扫？你紧在这儿倒，我地怎么扫啊？”朱大姐半天下不了班了，有可能是。后来朱大姐上去就一把给他倒位了。
嗯。关键是，然后这个朱大姐自己说，还很谦虚说：“哎呀，10年没关系，我都开车20年了，这叫谦虚吗？一点都不谦虚，只要是有位子，我就能停，就有这个自信搞定。”
看到没有？关键是，环卫工大姐都开车20年了，多早就有私家车了？上次我看过在重庆采访一个环卫大姐，哎，你知道家里宾利、劳斯莱斯都有，他就觉得哦，他依然喜欢工作。我其实我挺佩服这样的人的心态的，我觉得挺好的，能高可就高，也可就低哈，人就应该这样子。有工作挺好，我们热爱工作，是呢。我最谴责那种上班带着上坟的心的人，我最看不起了。再往下，
好吧，这些脑补谁呢？我能想。
看看新闻来。
嗯，10月4号中午12点半。位于湖北荆门市，不好意思，这个词儿不知道怎么念。关帝路的一家卤菜店呢，
卤菜店是重点哈。
对，就反正就是卤菜店啊。嗯，一家卤菜店呢接到了一个外卖订单，订单备注上的内容呢让店老板王妮突然间就怔住了。上面有备注，备注写的是“帮我谢谢，帮我谢谢”，这是被绑架了吗？
就马上，我想我当时看到这第一条两句，我觉得可能进了传销组织了。
是的，是的。
而且帮我连续出现2次，这个王妮儿心里就咯噔一下啊，想到很多人在网上说，遇到危难时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求救，他又不敢打电话核实，对吧？打过去一听那边一接，哦，打怕打草惊蛇，所以他跟他先生一合计呢，马上报警。然后这个食品呢，其实已经被外卖小哥取走了，正在配送途中，所以民警马上就联系了外卖小哥，让他安排把这个呢送到排到最后一单去送。所以民警说，到了小区门口，你最后的时候跟你在那儿会合，咱俩一块儿上门去。
嗯，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儿哈。挂断电话呢，民警就迅速赶到了下订单客户所在小区门口，和外卖小哥碰了头，并且呢一起前往顾客家中。这个十里牌警务站的民警就说啊，当时接警之后啊，他们担心当事人被挟持了，所以呢就通过外卖来求救。于是呢，他们就带上了警棍，还有盾牌，包括一些其他的警戒，就差没有带警犬了，然后来应对突发的情况。
嗯，上门以后很小心翼翼的哈，这个外卖小哥敲门，警察埋伏在两边。然后特别谨慎，准备要都为破门而入做好准备的时候，这个门大大方方的开了，然后警察轰一下拥上去，这个订外卖的人当时就蒙圈了，我就点了个外卖，怎么阵仗这么大？还有人为了保驾护航，一碗螺蛳粉吗？就是说，还有对吧？还有押镖的，这个警察问你发生什么？你这个为什么上面写这个帮我谢谢，帮我谢谢？
嗯。然后当事人就说，我当时想写的是帮我带包香烟，但是当这个民警告诉他说订单上只有一个帮我谢谢的字样时呢，当事人也很惊讶哈。那经核查发现呢，原来这个民警发现这个带包香烟四个字刚好作为一个敏感词被屏掉了，然后掐头去尾的句子就只剩下了帮我
谢谢，
没有，然后就谢谢，哇，这
帮我谢谢，
哎，带包香烟为什么会是敏感词？
我觉得我们值得我们俩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也没想明白，好好想一想哈，就是敏感词惹的祸。然后警察还是不放心啊，进屋里看一看哈，就
一
屋里看，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哦，是一场乌龙。这顾客呢也再次表示感谢哈，然后警察也再次确认了才撤离的现场。所以说你看看， 屏蔽掉了以后就成了帮我，还好别救我。嗯
嗯，
带包烟，我也在想带包烟问题，带包香烟。
带包香烟，下次试试看，打打这个字会不会被屏蔽吗？
你要点个外卖吗？你点得到吗？到湖北去点外卖，然后送到悉尼来。
结果没准洗个带包香烟，一下子然后账号被封。
然后没想，关键是你的豆腐都盘成肉价钱了，从湖北给你送到悉尼。
那是
呢。嗯，都检验检疫都过不了这一关。
哇，这也算是新闻调查的费用，让台里报销。
天哪，我们都要快领盒饭了，你还想给你报销这外卖？想多了，加个鸡腿我就已经卸住龙门了。我来看看十月十三号晚上，在广西有一个男的逃酒驾时，眼看被交警要追上了，他怎么做的？急中生智，太机灵了，唰一下冲到一个民房里面去，迅速把自己扒得光溜溜的，钻进了三楼卧室的一个被窝。被窝都给他准备好了吗？我在想，
关键是被窝里边是男的女的呢？
嗯，
正在一楼的女主人呢，看了一个裸男，惊魂未定，拉住前来搜查这个民警的手求助。那男子呢，被警察发现后还狡辩说：“啊，这是结拜兄弟的家。”但是这个女主人赶忙解释，就说：“我完全不认识这个男的。”然后呢，这个男子涉嫌酒后驾车，最终是被罚了钱，
他以为民警
还被做积分扣除，对，
扣六分，积分扣十二分，
十二分。
嗯，关键他没有想过民间一句话：兄弟朋友妻不可欺，对吧？
对呀、啊。
哎，还敢好意思说是结拜兄弟家，你还扒得这么光？其实我觉得这个女主人最该感谢警察，因为男主人当时不在家，如果当时男主人比警察先到家，天哪！
对，说不清道不明了，
一场家庭伦理悲剧就再次上演了啊！
天，
哎呀，现在北半球
好清晰的思维、
啊。嗯，对，我们今天早上不是一开始给大家提到了有一个锲而不舍的一个贼吗？坚持、
哦、来了，
执着来了。
哦，
北半球现在进秋天了，对吧？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成熟的玉米香的让我们难以忘怀，既可以炸爆米花，也可以做玉米烙。收玉米更是田野上美丽的风景线。你收过了没有？收过你就知道，并不是美丽风景，挺辛苦的。玉米掰了以后，你得把它踩倒，你知道吧？把那个秸秆给踩倒。盛楠一听就没学过猴子掰玉掰苞米没？喂？盛楠你在吗？盛楠去掰玉米去了吗？
掉馅了，
故意去掰玉米，
故意掉个馅儿
啊！我以为掉掰玉米去了，
故意掉个馅。
嗯，那猴子掰玉米的时候总学过那个课文的，对吧？
嗯
嗯，猴子掰苞米，玉月他把小的给扔了嘛，
okay.
把大的给留着，总觉得能留大，最后手里啥都没有。那掰玉米其实真的很辛苦，在太阳底下晒着，而且我就说还把玉米秸秆踩倒。现在很多人在收玉米了。那最近江苏泗洪。盛楠应该对这个地区不陌生，有个居民就报案说家里晾的玉米，晾在地上的玉米粒儿被盗了。他不是玉米弄了以后他晒，他得把他那个棒子给搓了嘛，把玉米给搓下来。嗯，玉米粒儿被盗了。
这是拿吸尘器偷走的吗？
是刚才那个真空吸尘器是吧？
吸尘器怎么拿呢？
所以我们的节目都是要联系上下文来听的。
哎，辛苦你了，还在制造这个联系。
对。
然后民警呢，就通过调取监控，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刘某，因为只发现有一个人拿吸尘器出入。然后监控发现刘某呢，每次都开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在深夜的凌晨作案。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轿车，我却用它来作案。
这真是哈，民警呢通过蹲点守候，在城区的一个小区内呢，就成功的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了，并且呢他也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啊，经调查呢，刘某呢曾经偷家畜被判入狱，这偷多少才能要被判入狱呢？然而最近呢正属秋收季节，那活的偷不了，就开始要偷不活的，于是呢就盯上了马路边晾晒的玉米，
偷不着，
这心里有问题吧？
偷这个。素的偷不了荤的偷素的了。
对呀、啊，
关键这个不奇葩。据他交代，因为没有作案的工具，去偷东西不带塑料袋，偷玉米，他只能用手把地上的玉米粒一捧一捧的捧到车里面去，连偷了三个晚上。哎，因为你想，可能有可能确实是，如果拿大袋子去装，三个晚上第一晚上可能就被人家主人发现，哎，少这么多，
对，
一捧一捧的，对吧？他由于每次双手只能捧半斤玉米，这手还不小啊，捧了2400多趟来回跑了，
哎呦，
偷走了1200多斤的玉米，哎妈呀，
这是个体力活啊，真是那样的，
辛苦，
多有耐心呢、啊，
偷的是辛苦，
辛苦，这
执着，如果这么执着去搬砖的话，早就发家了，对吧？嗯，诺贝尔运输奖必须得颁给他。 太吓人了，一捧一捧的投玉米粒。这是那天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跟你说，我笑的眼泪鼻涕都下来了。好了，
你看咱一想就马上可以用就是吸尘器。哎，
你吸尘器那个杯子也装不了，跟他一捧差不多。啊，你噪音多大，上车就被抓。
哦，哎呀呀，
你开玩笑，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所以你就在那掰苞米，一个个的掰，你就不能一捧？
这是大狗熊吗？
你晚上人家正在睡觉，现在一开，哇，天哪！天哪，你就是想给主人说请来抓我吧。你也是这一家主人的结拜兄弟，主人
也是那样的。
才有逃不掉。啊，来看看这个那很有意思的一个口罩，圣诞我那天看那个形状太可爱了，买得着，咱俩从网上订一个呗。我想约你团购一个。就是美国有个很有名的肉类公司叫 Hormel， 大家可能都看过吃过那个火腿肉，上面好多都写着，他推出了一款叫可呼吸的培根Breathable Bacon 的口罩。这公司就说呢，你闻起它闻起来有股培根味呢。
哦，
嗯，这口罩是并不是肉做的。
哎，据说是有两层的多纤维布制成，那有助于呢在整个使用过程中呢保持培根的气味。然后公司说呢，在10月28号之前呢，公众可以在他们的网站上免费申请使用这款口罩。然后这个赫梅尔食品公司呢总部啊，是在设在明尼苏达州的奥斯汀，那主要呢是以生产午餐肉为主的这样的一家公司。
嗯，还跟刚才那个偷墨盒碳粉的那个是一个城市。那以后他们可以多开发几个味道，午餐肉味的萨拉米味道的，对不对？哎呀，
对
呀，
就是说现在说口罩，它至少对吧？你保护好的得三层，那就是一层是肉味的，一层是菜味的，再一层是米味的，正好这道菜就闻出来了。
荤素搭配得当哈，四菜一汤味的。我觉得圣男，咱们如果可以定的话，跟他可以有没有可以就是定制的，给圣男来一个韭菜饺子味的，我就要一个牛油火锅味的，都符合咱俩的口味哈。
这个韭菜饺子味儿啊，只能是在体内享受，一旦出了体外再闻进来，那就不是个味儿了。
我跟你说，只能在卫生间享受。我又想到你当年艰难的岁月啊，确实不容易，真的是。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唱双簧的，见过唱双簧吧，圣男？
见过，
见过，
见过
啊。
边上很多对。
哎，西班牙有一个副市长就唱得很好，最近有个双簧，哎，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嗯，然后呢，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副市长呢，卡洛斯戴着口罩哈，安排了一出双簧的演讲，但是因为口音非常的标准哈，过于流畅，被戳穿了。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在一个演讲当中，他本来是应该讲西班牙语的，对吧？他戴着口罩的，貌似看着他的嘴一直都在动，他用了令人叹为观止又流利的英语完成了几分钟的演讲，而且不仅流畅，没有任何的磕巴。没有口音，大家想，不可能呐！他以前的口音是没有这么标准的呀，带有浓浓的西班牙味儿，对吧？为什么这个英语发音这么好呢？就大家就一直盯着他问，结果问到最后，他自己承认了，他是放了一个录音器在那儿，啊，就说就是他假装嘴在动，但是后播放的是他这个之前找人就录好了的。啊，找其他人录好了的，
这心思都动到哪儿去了？就真的是现在假唱都因为可以是戴口罩，就这么来呈现了吗？
嗯，哎，我们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赶紧分析一下哈，最近一个相亲的故事，有一个相亲很惹火，就浙江一个小伙子小刘，因为性格比较内向，年纪比较大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朋友，所以他妈妈就给他到处张罗。后来有一个这个姑娘呢，给他介绍了一个，哎，他看上去条件不错，然后就约进相亲。结果相亲当天，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嗯
嗯，在约好的餐馆里。这个女孩子一个人带了23个亲戚来，啊，不知道的以为是来打群架的，说盛况空前，最后相亲局就变成了宴会局。那么23个亲戚加上小刘这边的人就坐了4桌，开了4桌，然后还开的有包厢。到最后小刘呢，你们看，说是说来帮着相亲鉴定，结果那23个亲戚说是甩开了腮帮子就使劲点菜吃啊，然后说这个对方认为男方肯定会买单。然后这个饭局完了以后，这场相亲19800块。
天哪，感觉是提前把婚宴给办了，是吧？
哎呦，现在说的太对了。嗯，哎，如果你遇到，
但是男的，
嗯，你说，
但是男的也不傻啊，就是说去结账的时候，一看到这个天价账单，直接选择了就闪人，话都没说一句，直接就跑了。
嗯，剩下的那个女方的亲戚还在那儿继续吃饭哈。事后进行了协商，这个女的说的那必须得 AA 制。 小刘说的他只付自己的房间两桌菜4000多，其他的女方自己带的人自己买单。女方的说法是呢，想检验一下男方宽广的胸怀，嗯，然后所以带了23个亲戚去相亲。盛男，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你会怎么办？
这不是检测男方的胸怀，这是验证了这个女人就是几层厚的脸皮，好不好？简直了！
他这个做法真的是，本来可能想弯道超车一下，弯道翻车了哈。最后23个亲戚各个 AA 制，我也真第一次看到。所以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今天的微声音，因为时间关系，在这儿跟大家就要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点播中不见不散。我是谢欣，
我是许胜男。下面要放的是小白船吧？
是的，送给胜男。
哎呀，天哪！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船上有棵桂花树，白兔在游玩。桨儿桨儿看不见，船上也没帆。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